有一天我在读诗篇55篇的时候，我读到第22节，好像我的眼睛开始亮，我的心里面开始热了，好像这一节的圣经那个字一个一个的跳到我的心里面来。这里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的脚动摇。为什么我有那种的感受？我读到那里就停下来，反复的看思想呢？因为我有重担。假如一个没有重担的人读到那里，他不会有那样的感觉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重担，你说把你的重担卸下来吧，他说我根本没有担子，我觉得很轻松，他就没有那个需要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很有力气说我可以帮你一辈子力，他说我不用你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一个人觉得有劳苦重担的时候，读到一节的话语，上帝有这么宝贝的应许，他说把你的重担卸下来吧，卸给我，卸给耶和华上帝，而且他还要抚养我，而且他叫我的脚不至于动摇，真是太宝贝了。所以我的思想停在这里，反复思想。第一，说谁有重担，是谁讲的这句话？我们看前面诗篇55篇，这里说是大卫的诗。大卫有重担吗？大卫怎么样有了重担？他怎么样把他的重担卸给了耶和华上帝？然后他又向别人做见证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这是他一个呼吁，这是他一个见证，这是他一个经历，告诉别人说别自己挑重担啊，这里有一位他爱你，这里有一位大有能力，他愿意挑你的重担，你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嘛，而且他还要抚养你，他叫你的脚永不动摇。那我就思想，大卫有重担，大卫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他有什么样的重担呢？我就想他的一生。假如我们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下，从撒母耳记上的16章一直往下读，读到第31章，然后你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章开始读，一直读到末后1章，都记载大卫的事情。40章的圣经描写他一生的光景，从他开始放羊的时候讲起。大卫他过了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生。大卫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，那里形容他说满面红光，眼睛有神。大卫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。大卫曾经放过羊，大卫曾经做过勇士，跟人打仗啊。他放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那个图片，拿着那个琴在那弹呢，很悠游自在的哈。那我们也看见说，这个他那么小小的一个个儿，跟那么巨大的一个哥利亚征战，他都得胜了。许多人为他欢唱说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。扫罗是谁？扫罗是他那时候的王啊，哇，他比王还荣耀啊。大卫杀死万万啊，扫罗只杀死千千啊。那许多的妇女们唱歌跳舞来恭喜他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呀，大卫。他有什么重担呢？然后我们看见他做这个王的卫侍卫啊，他被王所信任啊，甚至王的女儿都要给他做太太啊，那很好啊。然后他做了大将军呢，带领人出去打仗。你去看，很少有一次说大卫打败了仗，他是一个常胜将军呢。后来大卫做了国王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，哇，最长的时间，40年之久坐在宝座上，他有什么样的重担？那再思想另外的一面，哎，人生也有阴暗面的另外一面呢、啊。你想想看，他真有重担。第一，还有什么重担？他在家庭里就不被重视。他有8兄弟， 他是最小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先知撒母耳奉神的命令要去高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摆了一座很好的酒席，七个哥哥都出来了，一个一个从撒母耳的面前过去。撒母耳以为是这个，哎呦，长得英俊潇洒，个儿高人一头。上帝说不是他，他以为是另外一个，他说我也不拣选他。七个都过去了，没有大卫。大卫在哪？在旷野里面放羊呢。就像这小子，上帝怎么会看中他，会被验中？那么撒母耳就问呢，就说你只有这么多儿子吗？他说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最小的在旷野里面放羊呢。撒母耳说如果他不来呀，今天我们就不吃这个宴席。好，赶快去打发人把他叫来，最小的那个叫来一看，放羊的孩子。上帝告诉撒母耳说就是他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一个人群当中，特别是在你自己的家里面都不被看重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那一些哥哥们都准备在这吃宴席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放羊，心里面什么感觉？不被重看，被人忽略，被人看不起，被人忘记。不但如此啊，一方面你看见他在放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是图片呢，在那里弹琴很潇洒。可是大卫自己怎么说？他说当我给我爸爸放羊的时候，有时候狮子来了，有时候狼来了，哦，不得了，狮子跟狼不是开玩笑的，狼不是羊啊，狼是来不但吃羊群也吃人的，狮子来了要命的，他就跟狮子跟狼打起架来呀，要救他的羊啊，不简单，有恐惧战精灵的他。所以怪不得他写圣经的时候，他写诗歌的时候，他说我经过死荫的幽谷啊，感谢主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他杀死歌利亚，人家在那里唱的时候很好，也不是他叫他们唱的，那妇女们自动自发的唱的，以色列人大大欢呼是他们唱的，把他们的敌人打败了。可是有一个人听见，大大不高兴，谁呀？扫罗王听见，他说这还得了，把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给我，只差王位不给他了。哇，嫉妒他，天天要杀他，要追赶他，这无缘无故的，你看那个重担有多重啊，到处躲藏，几乎要把他杀掉。当他做王的时候，你想那个王一天要做多少事，真是日理万机，他能够尝到说哎呀，这比牧养他的羊群更困难了，牧养以色列百姓不容易，他有他许多的重担。我们看这一个诗篇，不但如此啊，他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啊，儿女也有问题出来呀、啊。他写这个诗篇五十五篇的时候，许多的解经家都说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写的，是当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要夺他的位，当他的老朋友最好的朋友亚西多佛起来背叛他，跟他儿子出计谋要把他怎么样杀掉，把他全军覆没，让他的儿子起来登位的那一个时候，写了这首诗，大有重担，大有劳苦，大有忧愁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好多的地方，他说我哀叹，我愁苦，我流泪，甚至于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。你流过这么多眼泪吗？床都浮起来，哇，不得了。他说我的精液耗尽如同火烧，我的骨头脱节呀、啊，哇，痛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。那是感谢主，他在这里有一个看见，他自己学会了把重担卸托给人呢、啊、然后他也向人说，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必叫你的脚永不动摇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三千年前的大卫如果有重担， 请问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看见人类的光景怎么样？是不是轻松多了？生活改进了，因为差1000多年了。主耶稣看见怎么说？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呐、啊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呀、啊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”如果主耶稣没有看见人劳苦重担，他有不有这样？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呼召啊？不可能有啊！连神的仆人保罗，你去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1章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：“我多次劳苦困乏，不能吃，不得睡呀、啊，好多的重担天天压在我身上。”我连神的仆人使徒保罗都有重担压在他身上啊。那请问呢，你有没有重担？戴丽，你有没有重担？有重担。你有没有重担心里？啊、哦，有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们那个疲乏的样子，脸上就显出有我有重担。我也看见说我有重担。真是哥哥都有重担呢，你说哪一个人没有重担？学生比较轻松啊，学生有重担。哎呀，一看见那么多的功课，那么多的书要读，从多少配级到多少配级，那么多的那个报告要写呀、啊，那么多的 paper 要交，那么多的考试要考。学生自从当学生那一天，就尝到什么叫做重担。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同工，孩子刚刚要上小学1年级，那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，就想着做学生的那个重担。一年级，因为你们晓得，在台湾一年级的时候都要穿统一的制服，对不对？要绣名字在这里，要有穿一样的制服、一样的书包啊、一样的鞋子。啊，这一个小朋友啊，他知道第二天就要开始去正式做学生了，他就告诉他的妈妈：“今天晚上，前一天晚上就把衣服统统穿好，把那个书包也背好，把水壶也背好，把鞋子也穿上，把鞋带也系好，每一样都弄好。”还嘱咐他妈妈说：“明天早上几点钟一定要叫我。”他妈妈说：“孩子啊，不用这么紧张啊，你把东西都预备好。”在这个地方妈妈都会照顾你，都跟你预备好，明天一起来我就跟你穿上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说怎么也不行，哭，他你把他脱下来他就哭。为什么？他有重担在心头啊，他明天迟到了怎么办呢、啊、他就是全身都穿起来睡，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吃了饭就走了。我想那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，那么小一点的孩子有重担，学生有重担，毕业出来有没有重担？照样重担。找工作，这里找那里找，这里 interview 那里 interview， 找好久找不到啊，真是重担。你找到了一个工作，你就找到一个重担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去换一个工作，你就换一个重担。哪一个工作没有重担？真是有重担有劳苦。不但这样，你回到家里还有重担呢、啊，有时候妻子有重担，儿女有重担，先生有重担，你看见好多的重担。儿女之间跟父亲父母亲的沟通的问题，那个儿女总觉得说，我这个爸爸妈妈总是不了解我，他们也是从年少年过来的，他们怎么都忘记了，就不了解我。那爸爸妈妈看见说，哎呀，这些儿女们怎么就不晓得爸爸妈妈的心，这么爱他们，他们就是不听话，就是变了，这来到美国就是变得不像样子，那怎么办？真是劳苦重担。然后你看报纸，这个中东危机一来，整个人心都动摇，那重担加重。首先你去加油就看见那个油价一直调整，那不对了，那牌子常常换。那你去买东西，哎呀，怎么搞了？这个东西都加价，重担。你到了时候，人家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这是一个按月付账的国，按时间付账的一个国家，就是天天付那个 bill 的一个国家。常常就是你看见那些个账单来的特别快、啊、哎呀，这个水费来了，电费来了，哎呀， 电话费来了，呀，这个保险费又来了，呀，汽车保险来，医药保险也来，房租也来，天天付那个账单，付不完的账单。你有的付还好啊，你假如没有的付怎么样啊？哇，那个重担更重，真是个个都有重担。好，第二，你有重担的时候有什么感受？弟兄姐妹，当你心里觉得好重担子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们来看看大卫有什么感受，好不好？请你看55篇，在696面，55篇第4节到第8节，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哈。第4节到第8节，诗篇第55篇第4节到第8节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。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好，就读到这里。你看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啊？是不是你也照样有这样的感受？当那个劳苦重担压力来的时候，第一，心里惶恐不安，恐惧战惊惶恐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无能为力了，我好像一个无助的人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担子这么重，但是我所能挑的力量没有这么多，哎呀，那真是难过。有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啊，不久前我看到一位男士到医院里面，住在医院里面，我去看他。他是一个英年的一位男士，平常体格很健壮，刚刚去度假回来，全家去度假，但是一回来以后，哎，发现身体不大对，哎，第二天更不对，第三天赶快送医院。他怎样呢？这个脚起先不能动，然后腿不能动，然后上面这么一直到上面来不能动，后来连两个手也不能动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送一张那个慰问卡那个给他，他自己都拿不起来，整个这个从手以下全不能动，难过的要死，麻呀，痛啊。2分钟就他太太把他翻一下，把他动一下，全不能动，霎时间没有力气，他疼痛，他惊慌，他恐怖，完了，我完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他说我从来没有住过医院，我一生一世第一次住医院。那么健康的一个人，霎时间，当你失去能力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怎么样？痛苦啊，那个感觉怎么样？惊慌，有那样的惊慌。然后有压力的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就是想逃避。好像这位诗人说，他说我巴不得有像鸽子的翅膀，鸽子飞得好高好远啊，我要逃到旷野里面去，在那什么安息，我巴不得在那里找到一个避难所，躲避这些狂风暴雨。一个人有重担压力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感觉是什么？逃避，想要跑。哎呀，真难过，我真巴望有翅膀飞去，舒在旷野。你有重担劳苦的时候，你读到这里，你就会说阿们阿们，我真想这样，我真巴不得找到一个避难的所，有这个让狂风暴雨过去，让我得到一点点的安息，就是这样的感受。逃避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你的工作，你想到你的工作你就头痛，看见你的工作那个责任越加越重，你就心里很难过，觉得挑不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是你的重担了。啊，你的感觉就会这样子，重担的这一种的感觉。你有重担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很容易的感觉就是什么？就是疑惑来，那个怀疑的心，那个怀疑一跑到你的心中来，信心慢慢消失。然后你就想说，哎呀， 我的上帝究竟有没有与我同在？我的祷告究竟上帝听不听啊？我现在这样的劳苦重担，上帝究竟知道不知道？他了解不了解我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你这样让这个疑惑一跑进来的时候啊，你的信心慢慢消失了，你就开始摇动，真是摇动，就变成前途一片黑暗。然后你的心摇动，你的情绪上下摇动，你的脚步摇动，你的方向就摇动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一个有重担的感受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，你知道你有重担。下面说，谁关心我们的重担呢？上帝究竟晓不晓得我们的重担？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诗篇第68篇19节的话吗？一句话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哇，感谢主，他不但关心我们的重担，他愿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拯救我们脱离重担。他说这一位是应当称颂的。如果上帝不关怀我们，主耶稣他就不发出那个呼声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啊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呀，我就要赐给你们安息了。他就不发出这样的邀请呢，他就不发出这样的呼声呢。他没有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啊，你们自己挑吧，挑，他没有这样讲的。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呀，因为他爱，因为他关怀。好像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40章一样，那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，造我们的主，他是不疲乏的，他也不困倦的。那些等候他的人怎么样啊？要重新 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行走不困倦，也不疲乏。哇，感谢主。路加福音12章第6节第7节怎么讲啊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知道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？在天父的面前，每一个他都看重。哇，他说连你们的头发我都数过了。哎呦，感谢主。他说你们不比那些麻雀贵重的多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有几根头发？你有没有数过？不晓得，上帝数过。哎呀，想到这里真是宝贝。谁关怀呀？那位爱我们的神关怀。谁关怀呀？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愿意替我们担当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假如你不厌烦了，我又讲我小时候在农村的事。小时候看见别人，看见我们家，我们做农村嘛，农村要请很多人呐，要有长工有短工。长工就是一年到头住在家里面的，那短工是非常忙的时候临时请的。我常常就看见呢，无论长工短工也好，他们就挑担子。这个扁担有两种，一种是木头做的，还有一种呢是竹子做的。无论木头做的和竹子做的，那个扁担的材料都要很特别，要有弹性，不是那个硬邦邦的，要有弹性。所以走路的时候啊，一面走啊，那个担子这么那个两头都会摇。我看见了就说，哎，这很好玩嘛，这很潇洒，那个担子挑起来一走，两头摇，哎，很有劲儿。我也就要求说，跟妈妈说，妈要跟我做一个扁担啊，我要挑担子啊。说哎呀，你太小啊，你不行，我一定要做。他就跟我做一个扁担，让我挑担子。那挑的时候啊，他就嘱咐我，孩子啊，这个你挑的时候啊，这个会闪到腰啊，你要小心呐、啊，要怎么挑跟我讲。起先挑的时候要挑，怎么少一点，只能挑多少。他关怀我，怕我的担子挑不动，他不把超过我能担当的担子放在我的肩上。还有我记得跟妈妈两个人抬东西，妈妈在那弄弄东西，我说来，我来帮忙。她说不必了，我一定要跟她抬。我记得抬那两个抬东西，用一个长长的扁担抬，蹲下去，她在后面我在前面， 那矮的都在前面呢，高个儿高在后面呢，就跟我抬。他把那个担子放那个中间，啊，抬不动，抬不动。然后他就把那个往后挪一点，哎，还抬不动，还抬不动。然后再挪一点，后来挪去挪来啊，干脆都挪到他的那一头去了。我前面那个扁担都是空的，然后一抬起来，好轻就走了。啊，当然抬得动了，因为那个重量的所有都压在他那一头了，我当然抬得动了。我体会到一个真理，说：哎呀，上帝啊，我地上的父亲、母亲都是这样的关怀我，把那个重的那一头都是他自己担，那你难道关怀我吗？感谢主。所以想到啊，我在那个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心里面有好多的感慨，有好多的亮光。我觉得我挑的担子好重啊，说我觉得我挑不动啊，按时间要查经，按时间讲道，我说里面都空掉了，只有付出却没有进来的，好像有出无进啊，哎呀，没有东西了，哎呀，上帝啊，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需要看顾他们，那些有病的我需要探访他们，安慰他们，受伤的需要缠裹他们，迷失的需要把他们找回来啊，有困难的我要分担他们的担子。哎呀，主啊，我这么疲乏，我这么难过，我怎么还能够去分担他们呢？我自己都担不动，就有那一种的难过无力感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一想到这些，谁关心啊？上帝关心。谁关心？如果想到我小时候我的母亲都那样关心我，那我的天父更关心我，他更知道，他更完全，他更晓得，他更能够体恤。所以怪不得我读到那里的时候说，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而且说他必不叫义人的脚摇动。然后我就把它改一改，说我要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就必抚养我，他永不叫我的脚摇动。哎呦，这样读起来更有味道。哎，你试试看，我要把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上帝，他就必抚养我，他永不叫我的脚动摇。你知道一个人挑担子挑不重的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你就看他的脚。一个人担子他挑得起的时候，他的脚好稳健哦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什么时候一个人挑担子挑不动，你看他的脚在做什么？脚在，他的脚在摇晃，对不对？你举重也是一样，你看那个举重的人什么时候他能够举得起来，他两个脚站得好稳，举起来，他举不起来，他那个腿就摇晃摇动。真是这样。哎，我读到那里好开心哦，反复的思想，谁有重担呢？有什么样的重担呢？有重担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？谁关怀我们有重担？后来我就想，最后一点很要紧的，什么？怎么样卸脱我们的重担？怎么样把自己的重担卸脱？我给你读一段圣经，你看，还是诗篇第五十五篇，对，说第六节、第十六节跟十七节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？请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？他有劳苦重担的时候说的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当他的亲生的儿子要起来夺他的位的时候说的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在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他的时候。请你看看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呢，就必躲避他。十三节说什么？哦，不料是你啊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自己的朋友啊。 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呐、啊，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啊！哎呀，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做他的仇敌，竟然出了计谋毒计要把他杀害，竟然要把他的王位夺掉，竟然要把使他全军覆没。难过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感谢主。大卫被重担的时候，他找到一个方法，找到一条路啊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：上帝啊，我要求告你，而且我一天三次的求告你，晚上、早晨、晌午。因为犹太人算时间是从晚上先算起的，所以我们是早晨、中午、晚上，他们是晚上、早晨、晌午，一天三次。但以理也是这样，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上帝的面前呢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感谢祷告。所以但以理照样遭人陷害的时候，有劳苦重担的时候，跟大卫一样啊，他学每天三次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祷告，跪在神的面前。然后就想到那个骆驼，他一天工作完毕了以后，跪在他主人的面前，主人就把他的担子拿下来，他就可以吃草，可以喝水，可以睡觉，可以安息，第二天奔跑前面的道路。哦，弟兄姐妹，真是这样，上帝给我们有出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劳苦和重担，还是感谢主，上帝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劳苦重担卸下来，到神的面前来。我跟你说的再具体一点，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，记得我刚才背记的啊。那你说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就是拯救我们的主，是应当称颂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有什么呀？重担，有天天的重担。天天的重担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就天天的交托，因为这里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神知道我们有重担，所以他说：来吧，孩子，我知道你有重担，你就交给我吧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爱。为什么呢？第二，他有能力，他也不会疲乏，他也不会困倦，他也不会，他说我力气用光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替你了。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盼望我们把重担交给他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喜欢给我们分担，因为他有能力，他不受限制，你放心大胆可以交给他。你不说对不起啊，我怎么把我的重担都给你啊？不必这样想，因为神自己说的，他说你们有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所以天天可以卸给他。近来我改变了我这个早晨灵修的时间和地点，早上一起来简单梳洗过以后，就开车到一个附近的一个小学操场去运动。哎，我也碰到好多运动的朋友啊，碰到黄希林，碰到黄刚，碰到游本之，他们在也是在运动打球，我的运动是在走路，然后打这个八段锦，完了以后就回到那个车子里面开始读经祷告，把我的眼镜儿，然后花眼镜儿，把我的这个圣经，甚至有书都带去了，就在那一个汽车里面开始灵修祷告起来，很有味道哎，哈、啊，越读越有味道。那这个诗篇五篇这个二十二节，我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有一天在汽车里面读到的，读啊，哎，越读越有味道，越祷告越有味道，天天早晨这样。完了以后我就回来跟师母说，哎呀，我好喜乐，我就跟他说我好喜乐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学习这个天天背负重担的神啊，他愿意天天背负我，我为什么天天要自己背，不交给他背呢？ 天天背负重担的神，就是拯救我的主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样？天天交托，每天在你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，你就祷告：上帝啊，我赞美你。我知道在人世间免不了有劳苦重担，我知道在人世间免不了有叹息劳苦，有不如意的事，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天天背负我的重担，我愿意交给你。主啊，我愿意交给你，凭信心支取你的力量。你说那些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啊，少年人还会困倦疲乏啊，你说那等候你的人奔跑行走都不困倦，困倦也不疲乏，而且要如鹰展翅上腾啊。哎，一个宝贝的真理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不一定给你我一个鸽子的翅膀，飞得那么远那么高那么快，可以逃到旷野。上帝给我们一个鹰的能力，可以超越一切。上帝不一定让你我跑到旷野里面去，躲在那个避难一个避狂风暴雨的那个石头旁边，他自己愿意做我们的避难所，让那个暴风狂雨狂风暴雨对我们不没有一点作用。上帝造日头叫我们工作，不要忘记上帝也造了黑夜叫我们休息。他在白昼给我们有机会，许多顺境里面我们尽力的工作，有时候我们遭遇到难处困倦疲乏病痛的时候，上帝说我也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休息啊。休息不是浪费时间啊，休息乃是重新得力啊，对不对？你身体休息你身体得力，你心灵休息呢你心灵得力，那就是叫上帝必抚养我，他看见我们需要抚养。天天背负重担的主，我们天天交托。还有一个卸脱的一个办法，我们看一节的圣经，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，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吧。新约圣经266面，新约圣经266面，有没有找到？第六章第二节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，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请一同读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这是谁说的？上帝感动使徒保罗说的。他知道弟兄姐妹们有重担啊，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怎么样啊？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呢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什么意思？基督的律法是什么？摩西的律法是什么？在旧约里面写的摩西的律法的总纲有几条啊？10条。基督律法总纲有几条啊？有几条？一条。一条是什么？就是爱，就是爱。他说你们要卸脱重担呢，我告诉了一个办法，那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哎呀，很宝贝，你们尝试，弟兄姐妹，尝试去把你的重担跟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给他，让他分担。你尝试去学会说把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的重担你替他分担一点。哎呀，真是宝贝。所以有人说话很宝贝，说分享的快乐啊是加倍的快乐，分担的担子啊是额外的轻神。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有劳苦他重担他难过，你去关怀他一下，哎，你跟他分享一下，你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，可能只是听他诉说他心中的那一个重担。哎，哪里知道 你就那么安安静静的一听，跟他一次的祷告，他起来他就觉得轻松了一半。很妙的就是这样，很妙的，当你说你去关心替人分担那个重担的时候，哎，你自己肩上的重担就掉下来了，真是奇妙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你什么时候只看见自己那个担子，一直看我自己担子好重好重好重，你没看见那些人也挑那个担子好重好重。当你过去说朋友弟兄啊姊妹我帮你分担一点，哎，自己的担子就掉了，哎，好奇妙啊。不但他得到轻省，自己也得到轻省。所以怪不得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怎么样，互相担当，这样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在爱里面担了，哎呀，就觉得很轻省，不觉得是一个重担。我爱我的弟兄，我关怀他，我爱我的姊妹，我关怀他，你就不觉得是一个重担，你觉得是一个享受。弟兄姐妹，将来我们在天上有没有工作？请问有没有工作？比如天天吃饭睡觉，然后就唱哈利路亚颂，然后好像那个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在那歌颂的时候，把冠冕拿下来一会儿，哎，带上去拿下来，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事儿？请问有没有事？有没有？有。有哪里说有？主要是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将来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，真的。那你说牧师啊牧师啊，我不去了我不去了，天国我不去了，因为我在地上这个劳苦重担这么大，如果在天上有更多更大的事要托我管，你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分别，就是我们将来有更大更多的工作，却是没有劳苦。我们有工作没有劳苦，有工作没有重担。工作越多，托付越大，你的喜乐越多，享受越多。不同的就是这样，在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，在基督里得回来。你在亚当里本来没有的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那你说他们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劳苦重担，地也不效力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感谢主，在基督里我们得回来，亚当以前没有犯罪的，上帝也把工作托付给他们呢，叫他们修理看守，叫他们有工作的，不是无所事事的。但是前面都没有说他们劳苦愁烦，没有说他们汗流满面，犯罪以后就有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安息，在天国里面那里有，感谢主，因着他的信任，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他的荣耀，他要跟我们一起分享，把更多更大的事派我们管理的时候，有工作没有劳苦，有更大更荣耀的工作责任，却是有更大更多的享受。感谢主，大卫自己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经历过了，他把他的重担卸下来，所以他就向人呼吁，他说你把你的重担交给耶和华，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你的脚动摇。他就有那样的见证出来了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主恩待我们，把神的这个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真是一节圣经啊，一生一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我天天早晨现在读这一句话，天天早晨背这一节圣经，我天天早晨也学习这一个功课，一天天纪念，记得神是背负我重担的，我的神他是拯救我的主，应当称颂的。然后我也学习说，看见弟兄姊妹的重担要彼此分担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完全神的爱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满心感谢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不改变。主啊，满心感谢你，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，今天有信心的人都可以支取。 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仆人大卫怎么样经历了自己的劳苦重担，有谢在你的面前，他能够呼吁人把自己的劳苦重担交给神。今天你也让我们也照样的经历，我们在这世界上有眼泪，有缺乏，有痛苦，有重担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你都看见，谁有信心，谁可以到你面前来支取你的应许。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发出亮光，让我不但听啊，我们天天也可以实际的经历，以至于我们的重担卸下，以至于我们满脸荣光，以至于我们天天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做见证，说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你的脚摇动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